喂，你感觉你的身后有人跟着你吗？下面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跟着你。凌晨三点，小李开着他那台小车往垃圾掩埋场驶去。小李就在垃圾掩埋场工作，只是今天他刚好轮休，并不用去上班。同事们都觉得有点奇怪，但谁也没太在意。小李停好车后，从车上抱下一个小纸箱，丢到正要掩埋的区域，就急急忙忙地离开了。第三天晚上，小李照旧去上工。在中间休息的时候，掩埋场中忽然一阵骚动，小李走了过去，他看到大伙围在一起，正在谈论着什么。他拨开几个同事走了进去，在大伙中央有一个废纸箱。就在小李的目光接触那纸箱的一瞬间，那纸箱已经被一个同事打开了，那里面是一个小女孩的尸体。大家议论纷纷，怎么可能呢？在这个已经被填平的区域里，这个小纸箱竟然还留着，而这个区域已经被压路机碾过了，但这小纸箱竟然完好无损。也许是这小女孩冤魂不散吧。这时已经有人去报警了。当小李回到住处的时候，天已经大亮了，他拽过被子蒙头就睡。当他一觉醒来，又是黑天了。小李觉得自己很累，他不想去上班，就打电话向垃圾场请了个假，顺手打开了电视机。现在正好是本市的晚间新闻的时间，而新闻报道的正是那个小女孩的事情。报道说，那小女孩是被先奸后杀，凶手是用双手将小孩勒死的，那手法相当的残酷。而且新闻当中还有小女孩尸体脸部的照片，希望观众能够找出这个小女孩的身份。小李站起身去关电视，可他一抬头，画面上出现的竟然是那个小女孩的脸。她的脸占据了整个屏幕，而且那绝不是照片，因为那个小女孩的眼珠是转动的，就好像是在找什么东西。直到看到了小李，那眼珠不动了，直直地盯着小李。小李恍惚着后退了几步，他顺手拿起茶几上的烟灰缸向电视砸去，砰的一声，烟灰缸碎了，而电视屏幕竟安然无恙。小李吓得目瞪口呆，他直冲进浴室，拧开水龙头洗着脸。他边洗边想，这一定是幻觉，不会是真的，不会是真的。洗完了脸，小李抬头照镜子，
李叔叔，
镜子里竟然也是那个小女孩。小李慌慌张张地拿起浴室当中的矮凳，把镜子砸碎。此时的小李根本不知道房子里还有哪儿是他的容身之地。浴室里有镜子，卧房里也有镜子，最后他只能回到客厅。好在电视画面已经恢复正常了，是黄金档的连续剧。小李关掉电视，他坐在沙发上，双肘撑住茶几，把脸深深地埋在双手之中。他细想自己该如何是好。他睁开眼睛，
李叔叔。
茶几上的黑玻璃反射出来的竟然也是那个小女孩的脸。小李一跃从沙发上跳起，向门口冲去。而当他跑到门口的时候，他从那两扇玻璃门里看到的竟然是一个完整的小女孩。
叔叔，
那小女孩身上的衣服残破不堪，
李叔叔，
小李甚至能闻到他所熟悉的那种来自垃圾场的腐臭的气味。
叔叔，
小李吓呆了，
李叔叔，
他爬着向后退，
李叔叔，
最后他整个人缩在墙角，
李叔叔，
他屈着腿抱着一个大坐垫，把脸埋在坐垫当中。 不知过了多久，声音停止了，那小女孩仿佛消失了。小李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，快走。他爬起身，快步向门口走去。他走到门口，可那门把手却怎么也转不动。好像是动一点了。
李叔叔，你想去哪里？
小李又爬回到墙角的老位置。
李叔叔，李叔叔，你去哪儿我都跟着你，跟着你。李叔叔，我跟着你，跟着你，跟着你，我跟着你，你去哪儿我都跟着你，我跟着你，跟着你。
一周之后，小李的家被拿到搜查证的警方破门而入了。警察进去的时候，阳光照入了整个客厅，一股异味扑面而来。大家看到小李蜷缩在角落里，屈着双腿，把脸埋进腿上的沙发靠垫，埋得很深很紧。小李死了，法医验尸的结果是饿死或者渴死的。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明白，小李是被吓死的，因为他蜷缩在角落里，连动也不敢动一下。至于小李被吓死的原因，大家都心照不宣，但最明白的还是他自己。他真后悔竟然做出那种禽兽不如的事情。那天是小李轮休的第一天，他一个人出去喝闷酒，酒精让他想起了很多心烦的事情，工作的不称心，爱情的不如意，朋友的冷漠，生活的艰难。他越喝越烦，越烦越喝，当他回到家的时候已经酩酊大醉了。正巧三楼的那个十来岁的独生女父母不在家，于是小李把她领到自己的屋子里强奸杀害了。当小李酒醒的时候，他慌慌张张地找了个纸箱，把那小女孩的尸体装了进去，一直到晚上才把那小女孩丢在了垃圾场。所以你千万不要做亏心事，否则肯定有人跟着你。